第二个小问题是圆明园啊，雍正年间的扩建。银针结位以后啊，一方面命令那个山东德平县知县张宗泽来查看圆明的风水，查看的结果认为这个地方上合天心，下包地轴，亲临未遇，永固黄土，也就是说这儿的风水很好，适合于建皇家园林，适合于建皇家御园。一方面又派人到河北围场组织砍伐木料和采办石料。雍正三年，他就开始对圆明进行扩建，他要把规模不大的皇子赐园变成既能办公听政，又能进行多种活动的离宫型的皇家园林。原来的圆明园就在后湖及其周围。那么雍正当了皇帝以后呢，他要把圆明园变成既能够闭轩听政处理政务，又能进行各种政治活动，又能够居住，又能避暑，又能游玩，也就是说既是园游又是宫廷的离宫型皇家园林。于是他在圆明园的南部修建了仿紫禁城，修建了宫廷区，作为他处理政务的地方。正大光明殿就是在这个时候修建的。修建正大光明殿是原作为他上朝听政的地方，在他的东边建了勤政清闲，作为他处理政务日常处理政务的地方。在正大光明殿的南面还建了大宫门，新建了大宫门朝房，待会儿后边我还具体说的，重新提起了圆明的匾额，悬挂在大宫门上，同时向西面、东面、北面三面扩展，挖湖堆山，培植园林，修建楼台亭阁。把挖湖的时候挖出了泥，堆成山，利用地下的泉水和池沼，疏浚改造成大大小小的湖泊。在圆明园的东边又修建了福海，注意啊，福海是圆明园里头最大的湖，用萦绕回环的河道把它们串起来，把这些水面都串起来，形成水井，堆山垒石形成了蜿蜒连绵起伏的山冈，在山上栽着了各种树木花卉，修建各式楼阁亭榭，圆明园的规模就宏大起来了。这个时候圆明园已经占到面积占地已经达面积三千亩左右，优美的景色也就更多了。著名的圆明园市景中，雍正时期已经建成有33个景区，圆明园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景色也就更加优美。雍正三年八月，雍正皇帝首次驻跸圆明园，这之后他就经常住在圆明园中间，圆明园就成了皇帝办公和向全国发号施令的政治中枢，同时也是胤禛处理政务之余闲暇的时候游玩啊避暑的地方。这样圆明园取代了长春园的地位，成了既有宫廷又有园游两种功能的皇家园林。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也就是1735年十月八日，58岁的雍正皇帝，也就雍正当了十三年皇帝，58岁的时候，在圆明园的九州清苑殿突然去世。关于雍正的死，也流传了种种的传说。那么有哪些传说？当时有些什么说法呢？大家看，根据清史中的实录和雍正皇帝的亲信大臣张廷玉的记载， 说8月21日，也就是1735年10月6号，说偶然患了疾病，但是他照常听政，接见大臣。22号，病情加剧。23号的子时一般是半夜的11点到1点。也就是说，他在子时1735年10月8号，也就是说0点左右吧，去世了。雍正死的很突然，对他的死因，就雍正为什么什么原因死的，官方没做任何交代。野史遗文中啊，就传野史遗文中传上去流传很广了，尤其是经过历代文人墨客们的渲染，雍正的死就更富有传奇色彩。在这些传说中间呢，其中以吕四娘杀雍正的说法最流传最广。传说雍正8年，也就是1730年的事儿啊，有个人叫吕留良，他因为文字狱被卢氏。什么叫卢氏？就是说他的事情发生以后，吕留良已经死了，死了以后还要从棺材里头把尸体拉出来。什么叫卢尸啊？用刀在尸体上乱剁，原来过去那个不是说把你剁成肉泥吗？就是带刀在上头乱剁，就对吕留良本人是卢尸，对他的家属不是被处死，就被充军到边远的灵骨塔给披甲人当奴隶，只有14岁的孙女吕四娘幸免于难。说吕四娘啊，为了报仇雪恨，就逃到一个深山里头，找到一个道士，拜这个道士为师，学了一身高超的武艺，对那个剑术尤为擅长。说后来他混入皇宫里头，当了宫女，找机会杀了雍正，而且取走了雍正的人头去祭他的祖先，去祭祖，去纪念他的祖父。雍正下葬的时候说，皇帝不能没有头啊，所以雍正下葬时说安的是个金头，金子做的头，使这个尸体能够完整。这件事政治性如何，至今史学界没有做出结论，但是大家也可以去分析，这会是真的吗？但是这个故事它反映了人民对清朝统治者实行文字狱的不满情绪。对雍正皇帝的死还有一些说法，说他是死于丹药中毒。雍正皇帝不仅信佛，他信佛教，不仅是信佛，而且对道士炼的丹药也很有兴趣，很感兴趣。他平时就经常吃这个道士们炼的丹药来补元气。他让这个道士啊，在圆明园中给他炼丹药。圆明园的别有洞天，据说就用在那儿炼的丹药。别有洞天是圆明寺今天给他炼丹药。他希望这个道士啊，通过炼的丹药给他治病强身。说就在这个8月21号这一天，他生病的时候，这个道士啊又炼出新的丹药来了。这个炼出新的丹药呀，雍正一听啊，雍正也没在意，毫不在意的就把新炼的丹药给吃下去了。吃了这个丹药不到24个小时，病情就加重了。23号子嗣病死了。因此认为就吃丹药中毒断送了雍正的命，这是有可能的。而且从雍正死后第三天上台的乾隆皇帝，他发布的诏谕就可以看，也可以从旁啊让我们能够有所了解。就乾隆当了皇帝第三天，就把这一个在圆明园中间的宫中炼这个炼丹药的道士通通的赶出宫外去。 而且发布了一个诏书，说这些道士都是无赖之徒，说先帝，就是他父亲雍正了，说先帝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就没有听过他们的一句话，没有用过他们的药。实际上这个话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对不对呀？而且警告他们这些道士，你们出去若是再提大兴皇帝前的一言一字，就要立即正法，绝不宽待。过去这皇帝刚死啊，这死了就叫大兴皇帝。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雍正可能是吃丹药中毒而死的。从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清宫的一些的材料来看，雍正很可能是吃丹药中毒死的，因为他很迷信丹药。当然呢，一个大家根据材料去研究到底雍正怎么死的，这还有一个将来打开太宁一看，那现在高科技手段可以检测嘛，有没有头，这也可以证明是不是死于丹药中毒，都可以证明。雍正死了以后呢，是结尾是弘历，也就是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是通过秘密立储的办法继承皇位。什么叫秘密立储啊？这个雍正在清朝是雍正皇帝创立了秘密立储的制度。所谓秘密立储，就是皇帝在众多的皇子中间选一个才华出众的人来继承皇位，然后把他的名字亲自书写在诏书里头，把这个诏书包好放在紫禁城里乾清宫那个正大光明点的背后。等皇帝死了，再从那个匾后头把皇帝诏书拿出来，由许多大臣监督开封，这个事儿来宣布继承皇位，宣布世袭就谁继承皇位。这样做呢，就皇位继承是谁别人都不知道，只有皇帝人知道，因为只有皇帝写的诏书嘛。这样呢，就可以避免因为立储，就立这皇太子啊，立储君而引起皇室内部的斗争。因为胤禛自己亲历了这场争夺皇位、争夺储君这个斗争，这个残酷他深有体会，所以他创立了秘密立储的制度。下面讲第三个问题，就第二个大问题的第三小点，第三点，乾隆年间对圆明扩建和兴建。乾隆皇帝是清朝定鼎中原之后第四代皇帝，他结位的时候啊，清朝已经建了近百年了，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财力充裕，正处于一个鼎盛时期。这样就为乾隆大兴土木、营建园林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乾隆本人又是一个才华出众、能诗善画的人，他一生写的诗可多了，说他的诗啊有43600多，咱们那《全唐诗》是收了唐朝300年2200多人的诗。那么乾隆写的诗就接近于全唐诗的总和了，而且乾隆他对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艺术都有很高的造诣。乾隆即位很年轻啊，乾隆是25岁继承皇位，但是他又是一个奢侈的皇帝，好大喜功，附庸风雅，喜欢宴游，尤其是不枉山水之乐。对园林艺术，他也有一定的见解，对这个兴建园林，他是有着浓厚的兴趣。 在他当政的60年里头，皇家园林的营造可以说达到了高潮。无论是在园林的规模上，还是内容上，都是中国历史上所罕见的。明朝和康熙、雍正年间建造的那些园游，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了。他要按照自己的愿望，对园林进行改造、扩建和兴建。他在紫禁城里修建了建福宫、宁寿宫花园，对西园，就现在就是北海和中南海，当时叫西园，对西园的宫殿园游重新加以修缮或者增建。在城外的南郊呢，的南园新建了团花行宫，作为他狩猎、乐舞、游行时而驻笔时而用。在西北郊则以更大的规模营建经营这个三山五园。他侍奉皇太后住在畅春园，在原来香山行宫的基础上扩建了静怡园，为他的母亲皇太后60大寿而建了万寿山清怡园，还有以清怡园西边的玉泉山静明园。在这些诸多园林里头，乾隆对圆明园的营缮是最勤，花费也最大。他依仗着天子的权威和财力的充裕，从全国各地征调人工巧匠，大肆的修建圆明园。乾隆曾经六下江南，到江南巡视，他的足迹遍及了当时江南园林精华荟萃的扬州、无锡、苏州、杭州、海宁这些地方。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去访古籍、观名胜、游名园。他被江南水乡的迷人景色和典雅恬适的园林所陶醉。每次他出行了，他都带着画师。为什么他要带着画师呢？那个时候既没有照相机，更没有今天的录像机，那他看中的那美景怎么办呢？所以凡是他看中的美景，就让随行的画师把他看中的胜景名园画下来，然后把图纸带回北京，然后让人工巧匠按照画的这个图在圆明园中间进行仿建，使江南的秀丽的景色在圆明园中再现出来。所以他一边改造和扩建旧的禁区，一边添建新的景区。这样经过大规模的扩建增建，到乾隆九年，也就是1744年，完成了雍正时已经初具规模的圆明园40景。好，这节课讲到这儿。